请大家打开手中的教义准则，翻到多瑟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上一周讲到了第三条。你们觉得我们的速度是不是有些过慢了？不慢啊，想要更慢一点吗？那可以啊，我们还是稍微加快点脚步啊。我们来读第三条，第三条教义，全人无能，我们一同来开声读。因此，所有人都在最终承运，生下来便是可怒之子。OK， 所以我们在这条就在谈这个全然败坏、全然堕落这个教义，对吧？我们上一周谈过了全然败坏的前两点，对吧？一个是在最终承运出生，我总忘这个运字是怎么写。然后轻于行恶，无力行善。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这种状态是一种属灵的死亡的状态和奴役的状态，这两个概念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对吧？我们上一周谈到这种全然败坏、轻于行恶、无力行善，我们已经强调了，这里面所说的善恶，并不是指属世的一般的善，它是属灵层面上的对上帝的善，也就是能够按照上帝的律法的要求，为了上帝的荣耀，出于这个对上帝的信靠来行的这种善啊。所以那这种全然败坏在圣经当中，在多瑟信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死在罪中的状态。所以从属灵的层面上，圣经称罪人是死人，这种死是指属灵生命上的死，而不是单纯的肉体上的死，对吧？所以我们虽然肉体还活着，但是却已经是死了。起初上帝在伊甸乐园里面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种死的状态是不同于生病的状态，尽管圣经有的时候也会用病来形容罪，但是圣经最经常用的是死这个词来形容罪的状态。所以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保罗在以弗所书说。那这种死的状态与生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只是病了，你只是不健康，那么病人还是可以行动的啊，你还可以自己做点什么啊，比如说吃点药啊，是吧？做点康复这个健身呢，来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但是当圣经说我们全然败坏的人是死了的时候，这强调了什么呢？死人跟病人有什么基本的区别？无知觉，死人是完全被动的状态，病人还就算是植物人，他还能眨眨眼睛，或者对吧，喘气儿，他还有一个主动的一个动作，但是死人是完全没有主动的动作的可能性的，所以死人是无法做任何的事情。面对上帝跟属灵的事，我们是死的。那死人需要什么？死人必须被复活，对不对？ 如果是病人要想病好，就需要吃药；但是死人要想获得一些获得或死要想治好死人，你需要的是神迹；要想治好死人，你需要是一个超自然的重新创造生命的能力，对吧？我之前这个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跟小朋友们形容，对吧？让他们怎么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对吧？你就读那个童话故事，啊，这个罗密欧、朱丽叶，对吧？什么？然后这个啊，这个一个人死掉了，对吧？那，然后你手里有这个能够拯救他的魔法药水，紫色的还冒着泡，对吧？然后你说我要拯救他，你要怎么拯救这个已经死去的人呢？对吧？你就跟这个死人说：“你好啊，这个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方案就在这儿啊，你要是同意，你就把它吃掉啊，你要是不同意啊，那你也可以不吃。你是没有人会这么做，对不对？因为很傻，对不对？如果你不会跟一个死人问征求一个死人的同意，对吧？我可不可以救你啊？你就直接上去就救了，对吧？主动权完全在你手里，而不在那个死人手里，对不对？同样的，上帝拯救我们也是这样，上帝不需要征求我们的同意，因为我们是死人。上帝只需要单方面的他主权，他自己所喜悦的把我们从死里复活重生啊，所以这种死的状态同时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以弗所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描述，对吧？如果你翻到以弗所书，你会注意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可以继续往下读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多特信经所说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所说的，使用的语言都是完全从这出来的。但你注意到这种属灵的死亡的状态，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外在彰显出来，它并不是一个消极的状态。虽然面对上帝是完全被动的，但是面对罪，这种死亡的状态是极其活跃的，是非常活跃的，是顺服这个罪，顺服空中掌权首领，然后放纵自己的私欲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死的状态，它是一个活的状态，同时他是面对罪是极其活跃的，但是面对上帝是极其被动，极其死亡，没有任何的感知的。所以在说到属灵的死亡的时候，以弗所书又加上了另外一个画面，叫做奴役的画面。所以你注意看，他说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放纵自己的私欲去行。所以你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顺服的概念，所以从这个顺服的概念就出来了，你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后面说，你们岂不知你们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你们顺服罪就生出死来，你们顺服义就会得到永生。所以在这种属灵的死亡的状态下，也是一个属灵奴役的状态。而这个奴役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说明一下。有的时候我们把奴役当成是被动的状态，对吧？我们被奴役好像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我们自己好像，如果奴隶去被迫做一些事情，好像他就摆脱了他的责任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并不是，为什么保罗要用奴役的这个画面呢？是因为在第一世纪做奴隶，往往不是被动的。在第一世纪做奴隶，往往是主动的，主动把自己卖身成为奴隶，对吧？这是非常常见的第一世纪的奴隶制，对吧？当然也有这种战争犯或者是被遗弃的孤儿，然后他们被迫做奴隶，但是很大部分的奴隶是主动卖身的，所以不是强迫的，所以这里面被奴役并不会摆脱他们的道德责任。这种被奴役的状态是我们甘心顺服罪的权势，自甘受到罪的束缚，我们把自己卖给罪了。保罗用这个词还记得吗？保罗说：“我是把自己卖给罪了。”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所以这些都是第一世纪的奴隶制的画面。因此，多特信经称这种被罪奴役的状态，说他们是不愿意，也不能够。你注意到了，不愿意也不能够归向上帝。所以，罪人的状态不是。”好像他们非常热切的想要寻求真理，寻求上帝，然后呢，但是上帝没有拣选他们，感觉上帝很冷酷，好像，对吧？你看这些人这么寻求真理，怎么上帝不拯救他们呢？不是的，这是对人性理解错了。罪人的本性是不愿意归向上帝的，就上帝跪下来求他都不愿意归向上帝，耶稣都为他上十字架，他都不愿意归向上帝。也不能够归向上帝，这就体现了这个罪的无能，罪使人失去了能力，罪人无法，所以这种无能体现在的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对吧？因为原罪的归算和本性的败坏，你看我开始把我原来讲过的内容开始简化了，对吧？你必须带着这些我之前讲过的这些教义概念。我现在很简单的说，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因着原罪的罪责的归算和我们本性的败坏，我在说什么？我在说第二条，对吧？我在说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二条，也就是原罪的概念。因着这个，因为原罪的关系，所以人的问题不是人性之外的问题，而是人性本身的问题。我再说一遍，因着原罪的关系，人类的问题不是人在人性之外的问题，而是在人性之内的问题。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按照启蒙运动式的人性观来理解，人生来是一张白纸，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中性的，那么就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柏拉修的柏拉修主义。如果按照柏拉修主义来说，那么人的问题是外在，人性之外的，要么是这个环境的问题，要么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制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所有其他问题是在人性之外的。OK，所以人类花了几百年、几千年，一直想要解决人性之外的问题，我怎么样？对吧？最早，对吧？我怎么样去保护我的身体不受到伤害？建一个小房子，对吧？怎么样保护我们这一群人不受伤害？我们就建一堆小房子，然后我怎么样保证这个文明的延续？教育的问题，怎么样让人所有解决这些问题，全部都是人性外在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很，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人类花了多少钱啊？美国这个每年要花多少钱去解决这些人性外在的问题？全部都是人性外在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原罪带来的问题。人还会死，人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人是有原罪的归算。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人性内部的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一个超自然的解决人性内部的方案出发， 而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提供这个解决方案。我们无法改变我们自己的本性，第三条说的，对不对？我们无法改正自己扭曲的本性。你做什么事情，在人性外在，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给他最好的教育，你可以给他最舒适的环境，你可以给他这个最好的环境，你可以给你的孩子提供外在提供超级棒的东西 ，OK？ 但是你无法做的是改变他的本性，他还是个罪人，而只有上帝自己可以做到。所以我们的教导，包括牧师的教导、教会的教导、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父母的教导，你每天读经祷告给你的孩子，你这些都应该做，你应该好好来听到，你应该殷勤的领受施恩的管道，你应该殷勤的阅读上帝的话，在家中祷告唱诗做家庭敬拜，这些你都应该做。但是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外在的，你可以做，你可以做到这所有的这一切，但是上帝必须借着我们所做的外在的这些事情来内在的工作才有果效。牧师只能外在的把福音传到你耳朵里，但是牧师没有能力进到你的人性里面去改变你的人性，牧师没有这个能力，谁有？圣灵。所以圣灵借着圣道的宣讲在我们内心工作，一个内在一个外在，两个是配合在一起的。所以蒙恩管道一定必须有圣灵内在的工作才有效果。就多说一句哈。但是你说哦，那只有圣灵这样工作，那我就只需要圣灵内在的工作就好了，我外在都不要，你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工作一定借着外在的媒介，对吧？你指望圣灵这个从高天之上咔一个大雷劈下来改变你的人性，那是你在荒郊野外，然后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从来没有这个没有人跟你宣讲福音，就一个雷劈下来，哇，你我信主了，那我人性改变了，对吧？那不可能，对吧？因为信道要从听道来，对吧？所以圣灵工作是借着外在的媒介。OK， 那这个我就基本上第三条我就直接也谈到了摆脱罪的办法了，对吧？所以唯有圣灵才能够使人重生，唯一解决死人的办法是重生。这个新的生命只能来自于圣灵，而不是死人自己。还记得耶稣跟尼哥底母聊天吗？耶稣这个人说话真的是，就是非得说让人听不懂的话，但是你知道吗？你听懂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哦，没办法，你就想说，你想，你就想想，对吧？我知道有看科幻电影，你们喜欢看科幻电影，什么《三体》啊什么的，或者是其他的科幻电影，什么美国之前有一套系列叫《Star Trek》，不然你们喜欢看，特别有名。你就想象一个从三体文明来的一个人，然后对地球人解释未来的这些科技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他这个找不着语言去形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说地球人听着就感觉西瓜。那个三体的文明，当然这是科幻，这不是真的哈。牧师天天说点啥，我这是做一个比喻，好吧？先不要误解我说真的，牧师说有三体，没有没有啊。但是这个一个比喻，那个三体的文明用一个小水珠就可以阻挡人类的科技的发展，对吧？你说这个事儿谁能想得明白？然后你用这个类比回去想耶稣怎么跟人说话，你就觉得哎呀，耶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怎么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你们听？我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我怎么说天上的事儿？耶稣跟尼哥底母说，耶稣说，你是一个犹太人当中，对吧？以色列人当中，你是当老师的，对吧？你这个要教导别人的，所以呢，我跟你稍微说一点这个我可以说的东西。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马尼哥底母这个疯了，尼哥底母说：“ 我怎么才能进到我妈妈肚子里面再重新生出来一遍呢？你听不懂耶稣说话的，除非你真的被圣灵光照，你才能明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耶稣说的是真的，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为什么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因为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得，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生出来，你就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你必须经历一个新的出生，生在那个神的国的国度里面。那个国度是什么？那个国度是圣灵的国度，所以你才能够成为那个国度的子民。因为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灵就在起初运行在水面上，生发这个受造物的所有的这些肉身的生命，都是圣灵造的。同样的，在上帝创造那个新的世界的时候，拯救的世界的时候，圣灵也需要运行在上帝所造的这个新的世界里，运行在灵性死亡的人性当中，重新生发一次生命。所以大公教会到底在说什么？大公教会所说的并不是你需要经历一些神秘的这些超自然的奇事经历，而是大公教会在说，在每一个真正信靠耶稣的人生命当中，都已经发生了一次超自然的重新创造的工作。所以教会就是上帝在这个旧的世界里面的新的创造，而这个新的世界就是教会，将来会取代旧的世界。我又感觉像三体人在跟地球人说话一样，你们感觉这个事儿，你相信吗？耶稣基督的教会，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你不是改头换面做重新做人，你是要成为下一个文明的，对吧？我要用一点科幻的语言说，你要成为那个取代现在的文明的那个新的文明里面的一份子，那个新的世界当中的一份子，那个新的宇宙当中的一份子。因为耶稣是新的亚当，所以当你属于新的亚当的时候，你属于那个新的人类。这是基督教啊！这基督教不只是劝人行善改造你自己，改变这个现在的堕落的人性或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基督教讲的是一个新造的世界，一个新造的人性。所以很讽刺的是，今天许多的对圣灵的工作错误的理解，把这个真正的超自然的工作把它轻视了，对吧？你信不信耶稣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圣灵的工作，比如说说个方言啊，行个神迹啊，弄个什么医病啊，那是圣灵的工作。哪个更重要？哪个才是真正的新创造？你的对耶稣基督产生真正的信心，与这个新人类的元首联合，新的亚当联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吧？你这辈子如果这个瘸了没好，就一直瘸着也没关系的，因为上帝会给你一个新造的身体。如果你用真信心与基督联合，你将来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对吧？所以否认圣灵的工作，在其他的地方去寻找圣灵的工作。那你说，然后接下来这个当然跟多的信心，你看我开始跑了，对吧？我开始延伸了。你们喜欢我延伸还是不喜欢我延伸？如果你们不喜欢我延伸，我就不说了这个事儿。喜欢我就多说两句，因为它跟多的信心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这跟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语境很有关系。那就是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圣灵的问题，对吧？
啊，对，那也就是说，这就回到一个解经的问题上，有一些很多这种坚持神迹延续说的这些人会说，那你看圣经里面难道不是记录了很多，对吧？医病、赶鬼、说方言这些神迹吗？那我们怎么解释？对呀，没错呀，我没有说那些是假的，对不对？圣经有没有记录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行了许多的神迹，那一个棍儿啪变成蛇了，对吧？你说那当以色列进迦南之后，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个棍儿变个蛇？不可以的，对不对？上来之后，摩西一祷告，咔，水就变成这个河就变成血了，对吧？那你说我进了迦南之后啊，我也学摩西，这些神迹都哪儿去了？玛拿降了40年，天天早上有玛拿，然后进了迦南地之后，哎呦，玛拿没有了，哎呀，太可惜了。这上帝昨日今日到明日不都不变吗？我进了迦南，我还想吃玛拿，没有了。所以你注意到我在说什么？救赎历史有其固定的时期，有一些特殊的现象，不是延续到所有的时期的。你不是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摩西给你变蛇，到事实就没有了。到了进迦南，到约书亚时代就没有了。你说上帝变了吗？没有，上帝没有变，上帝的拯救的计划没有变。难道约书亚不是上帝兴起的领袖吗？是，但是出埃及的事件已经结束了。同样的，五旬节所新约教会所发生的所有的使徒所行的这些神迹都是出于上帝，但是他们不再有了。为什么？因为就像旧约时期出埃及建立了旧约上帝的百姓的根基，已经带他们进入到了应许之地，所以约书亚记第五章写这么一句话，当他们开始第二年吃了应许之地的出产之后，玛拿就停止了。太重要了这些经文，以后找人找我签名，我就签这些经文的。那个 R.C. Sproul 说，他这个签的是这个烧着的炉和这个冒着烟的火把，对吧？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就写这个。当他们吃了土产之后，玛拿就停止了。这就是旧约当中的神迹终止说。同样在新约也是一样。当新约教会的根基、使徒的教训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这个根基已经建立起来了之后，就不再需要神迹去证明使徒所说的是真的。所以为什么在新约的时期要有这些医病，要有这些赶鬼的事情？为了证明使徒所传的真的是出于神。而如今这个福音已经被证实了，所以就不再需要新的神迹。这是约翰加尔文的论证，对吧？有谁之前听过加尔文的讲座？加尔文在这个基督教要义的这个 preface 叫什么导言的部分，他是写给法兰西一世的这封信里面专门回应了这种对宗教改革的一个指控，那就是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他们没有行过神迹。我知道这个加尔文承担多大压力，我得给你们行个神迹你们才信呢。然后加尔文就说了，我们不需要神迹。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已经被使徒们所行的神迹证实过了。只要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使徒所传的福音，这个消息，这个福音的信息就已经被证实过了。而如果你要传一个新的福音，你需要神迹来证明。所以他们一直在找新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传的消息根本跟使徒不一样，所以他们才需要不停地用这个外在的东西去证实，对吧？我们不需要。当然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有神迹，他们都编出来的神迹，玛利亚又从在西班牙某个地方显现了，然后这个去看某一个雕像，哇，这个玛利亚的眼睛，雕像的眼睛里都流出血了。为啥你需要这些东西啊？
个人层面上他们认为经历了神迹，那这个是怎么？
不是病得医治和神迹是
亲自干预的，这个医治了，
当然
他把他那个身体修复了，
啊，
使他的受孕了，这个是上帝亲自的干预还是怎么样？
当然，上帝掌管万事。对吧，他病不得医治也是上帝干预的，对吧，就是他病得不得医治跟上帝掌不掌管万事没关系，他病好了病不好了，上帝依旧是掌管万事的主，所以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这个我的病好了当做是我信心的支撑的东西，这就错了。我信心的根基不在于说我经历了某些我想要发生的事情，像我想要的事情，上帝的旨意是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发展，这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所在。我们信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就算是我这病没好，我死了，难道 我没有神迹了我就不信了吗？对吧，不是的，对不对？反而对吧，那个你看使徒把别人病都治好了，自己全被打死了，你这事儿怎么理解？所以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很多的，你是提到这个信徒，他们需要这种，他们必须要这种神迹去支撑他们的信仰，这个是问题。然后一旦这个东西没了，他们信仰就没根了，那信仰的根就错了，对吧？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有没有祷告神呢，现在显一个神迹来证明，对吧，你从天上把他们吓死，对吧？没有，该被打死被打死，上帝的旨意如此。那你说啊，他这没有神迹不信了，没有，斯蒂凡说在异象当中看到天开了，耶稣在迎接他。所以你在地上受苦也好，病得医治也好，都是上帝的荣耀，但是不能成为我们信心的真正的根基。我们信心的根基还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就是你说的旧约的神迹终止，说是从约书亚书五章一节，但是在后面以利法以利撒这些也行了很多神迹。我承认神迹是上帝会有一段时间集中的爆发，集中的爆发，包括约书亚时期也是一种集中爆发时期。但我也承认在新约当中使徒先知这个恩赐已经终止，神迹那时候的神迹其实是要证实他们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但就是我刚才说的旧约当中以利亚以利撒那个时期也有神迹，
没错，
并没有终止。
哇，你说的没错，因为那个是先知的启示的过程，对吧？所以你不能说我说的神迹专门针对出埃及的神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出埃及的事件是塑造上帝救约百姓的一个时期。当那个时期结束之后，你注意到约书亚时代、士师时代，对吧？到王朝的时代，在什么时候先知开始出现？在王朝时代开始出现对上帝的启示模糊不清的时候，先知才开始兴起。所以先知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证明哪个是上帝的真先知，是吧？所以他有这个所有关于神迹的出现的时候都是为了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和今天很多人所说的神迹是完全两个性质的，对吧？今天很多人的一些神迹就是说觉得不是为了为真信仰的建立而行的，而是比如说停个车祷告找到车位了，对吧？这个并不叫神迹，对吧？当然我相信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包括今天我为一些生病的人祷告，病得医治了，感谢主，但是那并不会成为我们建立信仰根基的神迹。但使徒的神迹是，使徒先知的神迹是建立我们信仰根基的神迹，他们的性质是有 他们是有性质上的差别，而不是单纯的数量上的差别，他们是有本质上的差别。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对吧？我今天之所以我们信什么神迹，我们信的最重要的神迹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耶稣为了证明这个神迹，他先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告诉你说我可以叫别人从死里复活，然后接下来他又让使徒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今天所有医病赶鬼的这些宣传自己医病赶鬼大会的这些，你让他从叫死人从死里复活来一个试试，没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才是真正告诉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这个恩典到底从谁来的，从这位耶稣基督来，并且从他所差派的使徒宣讲的这个福音来证实他是那位生命的主。所以那个核心，所有的医病，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如果我们的神迹，对吧，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那反而对我们的信仰是有损的，带领我们偏离信仰的真正的对象，而把信仰倚靠在一些其他的受造物的身上，对吧？
就是牧师所说的，圣经里面的神迹是为了证明神的一个救赎计划，证明圣经那些使徒也好，那先知也好，它都是具有特殊性。像在我们如果有神迹其实是吧，那并不是说如果那个人病得医治了，并不是说他因为神迹在他身上，说明他的信心是从这个神迹而来嘛，对吧？然后也并不能证明就是说，这个神迹特别的了不起，只不过说这个神迹在这个人身上只能证明上帝的怜悯跟恩典，仅此而已，是吧？所以神迹的话也没有什么很神秘，只不过神的主权嘛，就是现在依然还会有神迹的存在，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吧？
那神迹有分类吗？
什么？
神迹有分类吗？
有什么？
分类
。哇，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说圣经里面记载的神迹是正典性的神迹，也就是换句话说是它对 canonical 正典性的神迹，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些神迹是我们信仰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建立信仰并且是维系信仰的神迹。而今天没有，不，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神迹，我们可以说这是护理性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不是具有信仰建立的作用。我很多被耶稣治好的病人，对吧，十个里头只有一个转回去跟随耶稣，他们也经历神迹，但是九个没有回去跟随耶稣，对吧？所以耶稣说那九个跑哪儿去了？经历不经历神迹跟你是不是有真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过多的把那个关注力就放在那儿，对吧？所以我说我现在已经走偏了，跑偏了，对吧？我应该回到多的信心讲的。对，因为使徒所行的神迹是正典性的神迹。当使徒们行神迹的时候，它是具有使徒性和正典性，是教会根基的所在。而我们今天则不是，对，包括我们今天的讲道和使徒的讲道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使徒是耶稣的第一直接见证人，和我们，对吧？你管我叫牧师，我没见过耶稣， 我没见过耶稣，但是所以我不是耶稣的第一直接见证人，所以我的教训的权柄权威性不如使徒的教训的权威性，但是我是所以这个在历史上使徒和先知是一个极其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护照。然后呢，现在的牧师是延续使徒的教导，我们唯一的见证是使徒的见证，就是我们唯一能够了解耶稣的地方是从使徒的见证了解耶稣。对，不再有新的启示了。对，但是你要知道神迹还会再有，什么时候有呢？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巨大的神迹，全世界人都能看着的。对，对，对。哎呀，我们这个多特信经讲的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都已经讲到了这个神迹的宗旨的这些问题了啊。
那这个我记得改革宗是说，就是人只分为身体和灵魂两部。
是。
这个灵魂这个部分是包括你的personality，你的这个emotions，你的这个这些你的所有的东西。那还有一部分是个灵，就这两个怎么结合？因为我听过三分法，人有身心灵，心就是你的个性化的东西，那个灵是直接对上面的。就是我有点不懂，那你是没有得。
我们不是三元，我们不是人性三元了，对，我们是就是跟没得救的人有啥区别？就是你得救了之后你不会多一元出来，对吧？这个对，你的人性的组成部分不会突然多出来一块，对吧？但是你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然后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不确定我能够非常让你满意的用简短的话来回答，但是我简单的回应一下你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觉得有三元我很好理解，然后我这个灵或者是死的或者是活的，或者是属圣的或者是属魔鬼的，反正就是有个灵，这个灵无论好的坏的它都是存在的，永活的。你要是不得救或者信佛教，那你就是。
所以那你第二个东西是什么？不是，我问你啊，你不是说你有一个灵，然后你又有身体，那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emotions， OK。 所以 OK OK， 所以你把这个归到它叫什么？灵魂体，身心灵。你怎么确定那个 emotions 那个东西它跟你的灵是两个东西？OK。OK。OK。OK。所以你认为，如果要是 OK， 我不能那个花太多时间去，我就这样，我简单跟你说吧。我简单跟你说，圣经当中当耶稣提到人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要单怕那些只能伤害肉体的，只能伤害身体的，但你们要怕那位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位。所以当耶稣去提到人的时候，耶稣说人包括身体和灵魂。那你说这个所以换句话说，有物质的部分有非物质的部分。那圣经的确提到说这个非物质的东西它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成分呢，有一些不同的功能，没错，有这个情感，对吧？像你说的 emotion， 有一些知识头脑思想意志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但他们被统称为灵魂。所以当我说一个人的灵魂是死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说，圣经并不是在说他没有思想没有情感，这些功能失去了，不是，而是说他处在这种属灵死亡的状态。当圣经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是这个意思。所以并不是说那个人性的组成部分没了，而是他浮在一个败坏的状态下，他还是存在的。这我们到后面会说自然之光。所以然后当你产生信心的时候，你并不是在这个你原本的非物质的人性的组成部分之外又多加上了一个东西，好像都多加了一个灵的部分加进去，不是的，而是上帝把这个灵魂把它苏醒了，复苏了，使它原来在这种败坏的状态下失去的一些习性和属性，上帝又重新赋予了它，对吧？所以多德信心会提到像圣灵注入到我们的意志当中一些新的属性，而使得我们的意志、情感、思想能够转向上帝。所以我们转向上帝的部分不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的部分，对，所以他会，所以因此你当你转向上帝的时候，你是思想转向上帝，你的情感也转向上帝，你爱上帝，你的灵，所谓的魂里面的那些功能都在运作的像神。所以我们不去分割这个有一个是单独对神的，然后剩下的不是，而是这是非物质的灵魂是一个整体，对，所以这样可能会更好理解。 OK， 多特信经啊，我们终于把第三条讲完了，明天不是明天，下一次我们进入到第四条，自然之光的不足。好，给你们留一个念想。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这些无助的罪人，尽管我们的人性是如此的全然的败坏无能，无法靠自己，即使不愿意也是不能够转向你，但是你却在基督里借着你的圣灵的大能重生我们，赐给我们那本我们靠着自己无法产生的，好叫我们能够重新获得这个新的生命，激活我们原本死去的在属灵上死去的这些灵魂的状态，叫我们能够重新活过来。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大的恩典，求你叫我们更加的明白，靠着你的教导、圣道的教导和你的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的工作，叫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一切的真理。正如我们的救主曾经说，他差来圣灵是要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此，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